各位观众你们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10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北美新闻，我是魏玲，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议长对中共连下重手，石正丽亦都成为人抗。司马南一句话引全网热议。外国议员提出买回辽宁号，钟回宣话比福建号亦都冇用。拜登首访美墨边境，德州州长面交一封信。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国会新一届众议院正式开始运作，共和党领袖麦卡锡如愿登上议长宝座。而在第一日，麦卡锡就为美中关系定下了新的基调。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共专家石正丽恐怕会成为中共的人抗一枚。2022年8月2号，佩洛西抵达台湾访问，中共气急败坏之下，在台湾周边举行军演，还切断了与美国的8个沟通渠道，并限制佩洛西本人。虽然佩洛西亦都直指中共，他担任议长期间，国会亦都连续推出针对中共的法案，但是他在任的时候，没有建立起针对中共的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一些法案接受了白宫的意见，适当缓和了针对中共的某些措辞。现在佩洛西卸任了，中共更大的麻烦来了。麦卡锡被视为共和党中最为激进的反华人物，他在上任宣言中说一定会率团访台，并且还会成立一个两党组成的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对这个态度，民主党议员掌声表示赞同，这个亦都是两党为数不多的共识之一。现在反共的议题在美国各界没有人敢轻易发出异议，而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的成立只会令白宫对中共更加强硬。到时候共和党议员将担任各个委员会的主席，有权要求政府要员到国会听证。拜登的内阁成员如果有对中共软弱甚至到妥协的行为，将会很快被曝光。另外，麦卡锡在宣誓中提到要同中共打响一场经济竞争，将流向中国的数十万个工作岗位带回来。而他对中共的态度比佩洛西更加直接，更尖锐。还有一点令中共最怕的就是调查病毒起源。近日疫情源头再成为焦点，而石正丽正处于这场争议的中心。继上个月网易公号文章指责石正丽制造人工病毒之后，日前7号网易再发文对准石正丽，列举了数条罪证，质疑病毒来自实验室。网易的这篇文章被一些网友认为是冲突之作。而两篇文章都说石正丽的研究和西方国家支持有关，暗示石正丽的研究项目是受到美国和法国提供和援助。文章刊登之后，中国评论区一片要求溯源问责的声音。有网友认为这个是网易和文章作者挑战当局审查底线之作，但是亦都有学者认为中共正在寻找替罪羊，并将责任掟咗俾美国。有网友说，当年抢住俾石正丽亲自戴上铁链子勋章的是习近平，那个时候不是美国俾石正丽颁的奖，现在看起来石正丽亦都是中共的人抗一枚，需要的时候就开采出来，没有价值的时候就抌了。日本静冈大学教授杨海英向法广表示，好像石正丽这种做尖端科学的人，肯定有国家的预算，国家全面的护航，而国际社会对疫情的溯源并未确浅，特别是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在新任致辞中明确地说，追溯起源将是新议会的工作重点之一。中共隐瞒疫情，故意散播的将有可能一起算清，而中共最怕的亦都是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对疫情追责。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共会毫不犹豫地将石正丽掟出来做替罪羊。就在近期中国疫情失控、各地缺药、医疗系统崩溃等等消息频传的情况之下，有些外国大 V 就轮番跳出来替中共洗地。而近日被称为中共四大五毛之一的司马南自爆话，只是因为讲了一句话，自己就被人掟到去胡同墙角底下一顿打，这个引起网民关注和热议。 多家媒体的报道，1月7号司马南在微博上透露自己阳过之后咳嗽不断，肺的大泡破了，得了肺气肿，这个咳和一般的咳不太一样，搞到睡眠大受影响等等。而就在前一日，他自己在微博上说，因为自己讲了一句新冠没特效药，就被人倒入胡同一顿打，说叫你多嘴。今日头条网站亦都转发了这条消息，当然亦都有网友说这个是司马南为了增加流量自导自演的。但是值得关注的是，是推特上有不少网友调侃这件事，但是口径是一致对向司马南，亦都有中国自媒体人纷纷打住为司马南打抱不平，谴责施暴者的旗号发文，但是实际上亦都是在反讽司马南。既然动手不啱，这样为什么大家是这样的反应呢？根据报道，中国疫情爆发，各地缺药抢药乱象频发，有不少中国人透过各种渠道从国外买辉瑞的口服药等等，而相关药品更加在国内被炒出天价。中国资深媒体人曾慧燕4号在推特发文提到，原价一盒2980元人民币的口服药，现在黑市炒到一盒15000。而就在要求中共大量进口外国药品声浪四起的时候，司马南跳出来质疑外国药品的药效，说世上没有特效药，还叫民众用药需要谨慎。近日外媒就曾经披露辉瑞口服药被中共有钱有权阶层囤积，一般民众难以取得。而日前中国专家张文宏更加坦白，大量医生在这里做无效治疗，是因为大家手入面根本没药。彭博社1月6号报道，根据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表示，由于担心新变种的出现和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美国政府曾经多次向中共提议进行援助，而且美国还考虑到中共在接受外援方面的政治敏感性，所以还提出间接供应疫苗的方式，比如通过公共卫生官员和中介机构提出，但是屡次遭到中共政府的拒绝。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更加对外宣布，中国的疫苗绝对是够用。中共医保局7号和辉瑞就新冠口服药 Paxlovid 定价问题进行谈判，中共8号宣布因为辉瑞报价太高，谈判破裂。而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弗里曼中国研究主席裘德·布兰切特表示，在疫情爆发期间，北京仍然继续强调民族主义，人为地限制了获得外部援助机会，这个决定无疑会导致不必要的中国人病逝。对此，海外时政评论员唐正远表示，司马南攻击外国疫苗和辉瑞药物并不是简单的个人行为，而是配合中共官方舆论宣传基调的行为。中共一直以来都以各种方式全面攻击西方国家的援助，之前是为了配合中共的封控政策，目的就是要凸显西方无效论，原因就是西方的疫苗和药物和疫情共存模式是相辅相成的，而中共要宣传清零模式的优越性，必然是要极力抹黑西方。现在中共转为开放政策，为了摆脱清零路线破产的尴尬，同样需要转移宣传国产药物怎样好，西方怎样差。司马南在这个问题上充当的就是中共官方的吹鼓手，他们都是在这里继续将防疫政治化，而不理大陆百姓防疫的实际需求，不理百姓死活，这个是司马南被打的根本原因，亦都可以说百姓怒打司马南实际上是体现的怒打中共，只不过将司马南视为中共的代表。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连自己最厉害的黑海舰队旗舰莫斯科号亦都是去年4月遭到乌克兰的两枚导弹击沉。而日前有俄罗斯议员提出，俄罗斯应该买回辽宁号充当黑海舰队的新旗舰。根据俄新社报道，俄罗斯国家杜马下议院远东和北极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卡尔格洛夫提议，俄罗斯应该买回当年乌克兰卖给中国苏联时期航空母舰瓦良格号，亦就是现在中共的辽宁号，然后将它改造新的名字。卡尔格洛夫说， 在苏联解体之后，乌克兰将未完工的瓦良格号以废金属的价格卖给了中国，原本将它改建成赌场，但是中共却将它改造完成为辽宁号航空母舰，所以它提议从中国买回这艘船。而今日有中国媒体好酸地说，俄国海军的科技落后，就算给他们福建号也都没用。俄乌战争让俄国国力更加穷，哪里有钱来将辽宁号买回去？现在俄罗斯入侵已经有10个月，俄罗斯宣称击毁乌克兰军队坦克和装甲车一共7422辆，乌军就说击毁俄军的坦克3041辆和装甲车6108辆。根据外媒报道，俄军已经将 T-14 阿玛塔主战坦克送去顿巴斯战场，而这款坦克以前只能够在阅兵的时候看到，问世多年都没有量产，被称为是红墙阅兵神车。报道说从这一点上看，现在神车都要上场了，恐怕俄军战损巨大，库存已经严重不足。根据今日掌谈分析，由于俄罗斯海军整体技术水平仍然停留在冷战时代，所有的系统仅仅实现了部分数字化，难以融入到整体性能已经达到了资讯化时代的辽宁号体系中，就是将福建号以至到美军的福特号航空母舰送给俄罗斯做黑海舰队旗舰，这个下场亦都不会比现在已经沉在海底的莫斯科号巡洋舰好。拜登在1月8号到访美墨边境，视察了德州埃尔帕索的一个入境口岸，这个是自他上任后对边境的首次访问。拜登乘坐空军一号抵达德州之后，德州州长阿伯特前去迎接，并当面递给拜登一封信，信中批评拜登来访迟了2年，边境的混乱是他未能够执行联邦法律的直接结果。信中还写话，你今日对我们同墨西哥的南部边境的访问少带了200亿美元，而且迟了2年。此外，你的访问避开了大规模非法移民发生的地点，回避了成千上万愤怒的德州人，他们的生活已经被你的边境政策摧毁。阿伯特还列出拜登政府需要解决的5个政策领域，其中包括遵守各类外国人应被拘留的法令，停止非法假释大量外国人，全面执行移民政策第42条，在边境快速驱逐越境移民。2年来，共和党人一直施压拜登，要求他前往边境视察，采取措施解决美墨边境的移民问题，但是拜登一直拒绝边境旅行。非法移民问题已经给联邦和地方带来巨大负担，共和党人国会中一些来自边境地区的民主党人，甚至都是民主党市长，好像纽约市市长阿当斯，亦都经常抱怨非法移民涌入造成资源紧张，批评拜登未能够解决创纪录的非法越境问题。根据国会山报道，拜登在边境墙附近告诉记者知，边境地区需要大量资源。拜登在埃尔帕索只是逗留了几个小时，他视察了边境口岸，访问了移民服务中心，并会见了支持移民的非营利组织和宗教团体。之后他前往墨西哥城参加北美领导人峰会。拜登在1月5号刚刚宣布了控制边境非法移民数量的措施。该计划规定每个月向来自委内瑞拉、尼加拉瓜、古巴和海地公民提供最多30000名合法入境的新途径。他们需要乘坐飞机获得美国人担保，并且通过背景调查才能够入境美国。这项政策是拜登政府为了压制非法移民越境采取的最大措施。这一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